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11月20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一日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嘅《披着羊皮嘅狼》。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G20 峰会咧就结束咗噶啦，咁俾外界咧流落咗唔少嘅回响噶。重头戏当然系拜习会啦。咁佢哋呢个会议咧虽然系重头戏，但系达成嘅共识咧就系寥寥无几嘅，只系简单咁讲就系话继续沟通，官员之间咧系互访嘅。咁啊，由于所有人嘅目光咧都集中喺对俄罗斯嘅态度啦，阿习总连任之后咧对外交嘅态度啦，呢几日咧喺呢啲方面咧都有唔少嘅消息嘅。咁究竟阿习总呢一次外交吓，仲有边啲值得同我哋分析一下、分享一下嘅咧？咁啊，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分析一下。
系啊，咁今次习近平佢摆出嘅姿态咧，系稍为缓和一啲嘅，好多嘢咧，佢都比较系有啲合作嘅意思啦吓，亦都冇口气咁大。講到自己好似全球嘅治理者嘅其中兩個之一咁樣，即係講到佢同拜登兩個係全世界，美國同中共咧係全世界兩個最大國家，冇呢啲咁嘅嘢出現。咁拜登喺佢嘅新聞發布會裏面就重複就話，美中咧我哋會同中共激烈咁競爭，但我係唔尋求衝突。佢講嚟講都係呢一句説話。而中方發布嘅新聞稿就話，習近平講俾拜登聽，中美關係唔應該係你輸我贏、你興我衰嘅零和博弈。中美各自取得成功，對彼此係機遇而非挑戰。嗱，聽呢啲咁樣嘅講法，就係好耐好耐冇聽過咁斯文嚇，講得咁客氣嚇。當然係都係廢話啦，即係呢啲都係套話啦，所謂。因為之前咧，習近平口口聲聲就東升西降，這個不是很久之前的，七八月的時候都是這樣說的，又說中共是處於一個戰略機遇期，又說要去管理全球事務，又說全球發展倡議，他在這個76屆聯合國大會，這個是去年的9月的時候就說這句說話，今年在這個澳博論壇裡面也都再說這句說話。咁但係我諗佢心知肚明，而家真係今非昔比，因為喺俄烏戰爭係一樣啦，台海嘅兩個嘅對峙又一樣啦，再加上佢自己本身嘅清零政策造成嘅傷害，佢慢慢知道自己係冇辦法同美國比，即係自己嘅力量同美國係懸殊嘅。咁咧就美國無論係喺技術上、喺軍事上、喺金融各方面嚟講，都展示俾習近平聽，佢係連邊都冇辦法靠到嘅，可以咁講。咁所以佢冇咁猖狂，冇咁瘋狂，冇咁囂張，其實係佢知道自己係冇辦法，佢冇美國奈何。咁今次咧都見面裏邊咧都有所謂嘅成就嘅，第一個咧就係美國宣布會派布林肯咧明年初咧去訪中國。咁呢樣一個都算係一個突破嚟嘅。另外就習近平咧，亦都係同意恢復同美國嗰個氣候變遷嘅談判。今年八月，因為Nancy Pelosi 訪問台北，咁北京好嬲，就宣布暫停呢一個咁樣嘅對話。咁呢件事對拜登嚟講咧係重要嘅。咁喺烏克蘭問題方面咧，就白宮嘅講法就係習近平同意拜登反對喺烏克蘭使用或威嚇使用核武器。不過在新華社的通稿裏面就一句話都沒有提到，一句話有關這些即核武方面 的話是一句都沒有說過。不過呢王毅呢在拜習會之後就答媒體的問題時候呢都有說過，就說習近平在會中強調核武器是用不得，核戰爭打不得，應該防止歐亞大陸出現核危機，即現在都叫做即間接咁樣承認咗啊，習近平有講過呢句説話。咁又講到朝鮮問題咧，拜登係有同習近平講嘅，但係習近平喺新華社 嘅通稿裏邊咧係冇提到佢，完全冇提到朝鮮呢樣嘢。咁啊，最後就當然講到台灣問題啦。台灣問題就係今次嘅主軸啦。咁拜登喺會後就表示，佢唔認為中方咧有入侵台灣嘅迫在眉睫嘅企圖，即係話台灣唔係中國短期之內要打嘅，就係咁嘅意思。咁當然佢咁一講，就台灣有好多人就比較放心咗啲啦，係嘛？如果你住喺台灣，你可能覺得，唉，真係當然係唔好打啦。咁咧就拜登不停咁強調嚇，即係佢喺嗰個記者招待會裏邊咬牙切齒都話：我哋美國係唔會改變一中政策嘅，不停咁樣講。當然佢嘅一中政策同中共嘅一中原則係兩樣嘢嚟嘅。不過有一點咧，就大家要注意，就係拜登今次提到係美國反對中共對台灣嘅威逼性同埋日益侵略性嘅行動，軍機繞台啊，又發導彈啊呢啲嘢。咁咧就拜登話呢啲行動係破壞咗台灣海峽兩岸以及廣泛地區嘅和平同穩定，並且危及全球繁榮。咁就升到好高咯喎，即係以後係台海你軍機繞台啊，隨便放啲漁船啊，啲海艦喺呢個台灣海峽遊行，喺台灣海峽巡弋都唔掂咯喎。咁所以呢一個係比較特別嘅，即係可以話對中共嘅警告係加咗一級。而家習近平就講俾拜登聽咧，台灣係中美關係不可逾越嘅第一條紅線，亦都好硬。佢嘅意思裏邊，如果唔掂，因為中共一直都係用統戰或者係呢一個武統呢種方式係一齊用嘅。如果佢係冇辦法用統戰呢種方式滲透呢種方式贏嘅話咧，就係、是、一定會用武力嚟打台灣嘅呢樣嘢，亦都喺佢係呢個二十大嘅時候講得好清楚噶啦。咁所以打唔打咧，就一定打，係咩時候打嘅啫？
如果照你咁講嘅話，就而家應該開始制裁佢噶啦。早啲制裁，早啲制定战略嘅话咧，咁中共先投鼠忌器啊嘛。
咁就我哋就分析一下今次嘅情况啦。咁其实咧就系西方同中共而家真系越行越远，唔系话佢哋即系有啲咩特别嘅冲突，而系佢本质上系两样非常之唔同嘅嘢嚟嘅。喺西方系讲自由啦，即系比较即系讲得大少少或者即係闊少少，係講自由、講人權、講民主、講區域嘅安全，講大家唔好打交，有嘢要傾。同中共嘅專制獨裁，而且係越嚟嘅越專制獨裁，係根本上本質上係兩樣嘢唔可以調和嘅，兩個係啱啱相反嘅嘢嚟嘅。咁而家再加上習近平佢最近嘅即係採取嘅毛澤東嘅路線，對內嗰種極端嘅控制，對外咧。是他是擴張，他不是跟你講安全，他是講控制，邊個攞得個西瓜大啲就邊個贏。所以即係喺本質上同埋個做法上係完全唔同嘅。咁呢樣嘢真係其實就冇得調和。以前有得調和，曾經有一段時間係調和，就係喺呢個利益上，好多人攞到好多利益，係而家都係，譬如德國嚇，佢都攞到好多利益。喺呢個咁樣嘅前提之下咧，西方人就將自己嘅原則咧係忘記或者係炸低睇唔到，不過而家喺中共嘅利益可以瓜分到中共嘅利益已經越嚟越少啦，所以就兩個唔同嘅體制係好難走埋一齊。再加上咧，就經過呢兩三年咧，彼此都一啲都唔信任，即係人與人之間同國與國之間係一樣，人與人之間就係如果你冇最基本嘅信任，係冇可能交朋友，呢個就好簡單，大家都好明白。咁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對全球嘅。即係嗰個願景，亦都係好唔一樣。西方不停咁樣講安全繁榮，大家互相嘅走埋一齊，即係做生意又好，或者係外交合作，乜嘢都好，係安全互相互惠繁榮。而中共係要獨霸，佢嘅一帶一路，佢嘅所有所做嘅嘢，佢係從擴張全球控制嗰個角度出發，所以就兩樣嘢係好唔一樣。咁美國嚟講，講得實際少少，頭先我哋講咗好多好似好空嘅嘢，講得實際少少咧，美國就係要絕對唔可以俾自己嘅第一哥嘅地位俾呢個中共一個咁樣嘅極權政權攞走嘅，所以咧佢唔會喺印太地區讓步，一定唔會台灣問題啊呢啲佢都唔會讓步，亦都唔會喺貿易金融呢啲地方讓步，技術就更加啦，絕對唔會再轉讓，仲要斷。即係中共係從美國度攞到呢個技術，呢啲嘢我哋講咗好多噶啦。 咁喺人權方面，亦都係有好多人關注。咁就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美國係唔會讓步嘅。而且咧，佢嗰部機器已經開咗嘅。呢部機器咧就唔係由拜登嚟打開嘅喎。呢部機器好多人操作嘅。咁當然就係佢呢部機器之能夠操作，亦都係有個醖釀嘅期間啦。喺過去兩三年，無論係即係民間啦、國會啦、好多嘅非政府組織啦、媒體啦，甚至係企業，慢慢都得到一個共識，知道中共係要咁對付。咁中共點可能就因為習近平喺一個 G20 會議裏面表現得稍為順攤一啲，大家就放過佢呢？而且呢部機器已經開緊嘅，開緊就唔係咁容易即係停得落嚟㗎啦。咁啊，講翻中方，中方亦都有極度唔可以讓步嘅地方。咁咧就除咗台灣之外，我哋一直都話佢對內係絕對嘅控制，佢而家越嚟越犀利，佢走回係對人民嘅絕對嘅控制。咁譬如話今次嘅清零政策啦，清零政策佢就已經講咗咧，到2025年咧，全國每個人每一個居民都有一個電子健康檔案，同埋一個功能非常之完備嘅電子健康碼。呢個就係對每一個人嘅絕對嘅控制化，而清零政策咧，慢慢演變成咧就係常態嚟噶啦，即係佢要佢唔一定係因為疫情，佢任何嘢佢都可以控制你，而且係個人化嚇，即係每一個人都有佢自己嘅 file 就係咁樣。咁呢個中國共產黨以前不嬲都係咁，不過而家嚟講佢就用好善用咗技術，咁所以以後咧，中國人如果要搭車，無論你搭咩車，搭飛機、搭火車乜都好，你要去租車、租屋。你要就業就學，你要去就醫、去買嘢、領結婚證、去揾工嚇，呢個頭先講咗啦。上網打電話，乜嘢都係控制喺佢手裏邊，佢都可以知道你做緊啲咩嘢。咁啊，再加上佢所謂嘅完整社區建設，就係由政府一手舉辦嘅，包括你生活上所有一切託兒、翻學、養老院、醫院、醫務室。再加上剪頭髮同埋嗰個所謂嘅大鍋飯大飯堂，乜嘢都係由政府包曬。你要自己要去獨立嘅去揾一個地方同你剪頭髮，將來嚟講都好難嘅。所有政府你嘅生活，政府包曬。咁所以呢啲嘢就係中方係絕對唔會讓步，佢唔會因為同外面嘅關係，佢會喺內部嘅控制會讓步。咁好多人就話而家咧就係仲爭咧就係。大鍋飯又有啦，公司又合營又有啦，就係怕上山下鄉咧，仲未實行嘅啫。上山下鄉咁多人失業咯，咁咪就學阿習近平以前咁樣咯，係嘛？去呢、這個即係上山下鄉去擔米啊，或者乜都好啦嚇，就以阿習近平為榜樣啦，個嗰啲鄉下有啲後生仔去曬鄉下啦。
唔知啲朋友有冇聽清楚阿陸強啱先講緊嘅中共包曬你嘅生活咁嘅內容啦嚇？其实调转嚟讲嘅话咧，佢包晒；如果调翻转咧，就乜都唔包噶咯。即系话你如果佢系唔中意嘅人咧，佢可以乜都唔包，咁你系死定噶咯。就正如陆强咁先讲紧嘅，佢控制人咯，就系咁控制噶啦，从你嘅生活方方面面嚟控制。
咁咧就中共喺内部佢系唔会有人权啊、自由啊、民主啲，一定唔会有。对外嚟讲咧，佢个取代西方，特别系打败美国嘅心，系一定唔会灭亡嘅呢种，即系亡美之心不死啊吓。咁但系而家嚟讲就当然就系佢都好困难啦。第一，佢知道佢打唔赢美国，佢冇办法喺各方面佢都打唔赢美国。第二嘅方面就系佢仍然需要西方，即系喺而家嘅经济咁差嘅情况之下，佢仍然需要西方，佢需要西方嘅资源，需要西方嘅资金。咁咧就程曉農博士一位即係喺我哋喺北美非常之熟悉嘅一位中國事務專家啦嚇，佢接受美國之音嘅時候，佢講咗一啲説話，佢話咧中國國內資源咧就係仍然好有限嘅，佢嘅石油啊，佢嘅礦石啊，佢好多嘅煤啊、糧食啊，好多嘢，佢仍然係高度依賴係外邊嘅，所以你要佢真係完全。即係閉關鎖國，佢仲做唔到。再一個就係佢個產品亦都係要輸出去國外。即係佢仲有個名叫做世界工廠，而家我哋唔係咁叫佢啦。但之前一兩年之前仍然係世界工廠，佢有咁多嘢佢要輸出，所以佢冇可能話真係咁容易一刀切就話我係閉關鎖國。所以佢係仍然係需要外國嘅資源。 咁程曉龍先生仲講咗啲説話，我覺得非常之精警嘅。佢話中國共產黨佢走咗條共產黨嘅資本主義，就係用共產黨嚟掌權，然後用西方嘅資本主義制度嚟鞏固自己嘅政權，用資本主義制度嚟加強共產黨對外嘅擴張同埋對內嘅鎮壓。佢呢條路就行咗出嚟啦。而家習近平所謂嘅中國式現代化，應該就係講呢樣，即係我覺得非常之正經。佢利用咗資本主義，利用咗西方嘅資源嚟加強自己嘅控制同埋對外嘅擴張。呢個真係講得，我覺得非常之正經。咁樣睇法咧，就係兩方面不可以調和。呢個咁嘅中美競爭咧，或者中美同或者係中共同西方競爭會繼續落去嘅。不過咧，即係打得多咧，打得密得滯咧，都要暫停。就停一打，停一停手啦，但唔代表唔打落去。咁呢個就可能就係拜登所謂嘅護欄啦，即係意思係即係有嘢擋一擋啦，架車衝得太快，有啲嘢擋一擋嚇，但係唔代表呢架車唔繼續落去。講到呢度咧，即係話口未完啊嚇。咁咧就你又發覺咧呢頭大家都即係大家都笑得好開心，或者係笑得好友善咁啦，係嘛？但係嗰頭咧就拳打腳踢就嚟緊啦。啱啱就知道咧，就係歐美日有十個發展經濟體咧，就喺星期二就簽約，要俾印尼200億美元去減少碳排放，去發展佢哋嘅綠色嘅經濟。咁樣參加嘅國家非常之多，有美國、日本、加拿大、丹麥、歐盟、法國、德國、意大利、挪威同埋英國。咁啊，呢筆錢好勁喎，200億美元去幫印尼做呢一樣嘢。咁咧就當然呢啲錢都係有意義噶啦，就係知道而家中共咧係喺印尼用咗好多嘅，即係幫印尼咧係用建咗好多嘅電廠係用煤嚟發電嘅。咁呢啲國家係基於佢哋嘅理念啦嚇，啲西方國家基於佢哋綠色嘅經濟嘅理念咧，而家係咁出手幫印尼，表面咧就係幫印尼，其實亦都係喺度打緊呢個中共嘅。咁咧，另外一個咧就係日本啦。日本咧就係喺東盟峰會裏邊咧，就講咗會向東盟援助21億美元，自己一個喎，日本首相自己一個。並且佢會話喺12月會召開日本東盟嘅特別會議，共同應對中共嘅威脅。美國同啲聯盟國家就做咗一樣對印尼，咁咧就日本咧就係對東盟。呢次我哋以前都講過，日本同東盟嘅關係好好，用佢做咧係最適合嘅。不過咧，比起中共對外投資嘅總額2.2萬億美元咧，即係覺得好少啦。咁即係對印尼又好，對東盟嚟好，西方即係嘅投入嘅資源其實就係仍然係非常之少，2.2萬億咧。是美國智庫蘭德公司在一個報告裏面透露出來的。咁咧就呢個第二樣啦，第三樣咧就係人權方面嘅啦。就美國國會暨行政當局嘅中國委員會嚇 CECC 咧，就啱啱發布咗一個人權報告。呢個人權報告當然就好似以前咁啦，佢講少數民族啊、宗教團體、意見人士啊點樣係受到酷刑啊、檢查、監察啊咁樣，又講到佢點樣跨國鎮壓啊呢啲意見人士啦。加強對僑民社區嘅監控啦，呢啲咁嘅嘢啦嚇。咁但係你今次好得意嘅咧，佢就講到清零政策。佢講到清零政策咧，係點樣阻礙咗一般人得到食物、醫療服務同埋基本嘅必需品？仲話咧，即係喺西安、吉林、上海同埋烏魯木齊，由於實施呢個封城嘅措施咧，就令到醫療保健服務嘅使用率咧顯著下降。即係因為你封城，所以好多人睇唔到醫生。咁咧就亦都係對嗰個心理健康咧造成咗危機，咁咧就居然就會同即係中共出一份咁嘅報告。咁咧就根據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嘅院長，佢叫彭海平，佢接受呢個鳳凰衛視採訪嘅時候就講到，佢話今次疫情造成嘅次生災害咧，排名第一嘅係糖尿病，第二位咧就係自殺，即係話糖尿病急劇惡化，啲人急劇惡化，即係急劇數目增加。第二個咧就好多人自殺，就係咁樣，可以話即係全方位咁樣，西方係唔放過中共嘅人權啦，講到點樣去資助其他國家同佢激烈咁樣競爭啦嚇。咁就當然今次廣州發生暴動呢啲事，係海珠區發生暴動呢啲事，同埋呢一個國務院中國國務院點樣係用二十 條啊，呢、這個所謂嘅優化疫情防疫措施呢啲嘢，點樣影響咗呢、這個啊、中國嘅一般嘅人民同埋佢哋生活咧？我相信呢啲委員會咧，美國呢啲委員會咧，係用佢哋嘅雙眼清清楚楚咁樣睇住，而且記錄嘅。咁啊，即係今次嘅二十條嘅優化疫情防疫措施一出嘅話，大家可能都聽到啦。咁啊，河北石家莊咧就話作為試點啦。咁啲人咧就好驚，就呢個咁樣嘅傳言啦。但係呢個傳言就係話政府想用石家莊嘅人做 guinea pig， 即係做一個實驗，睇下完全開放之後會有啲咩情況發生，會有幾多人感染，或者有幾多人係安然無恙。咁呢、這個講法一出嘅話咧，就石家莊啲人係非常之緊張啦，小心翼翼唔敢出嚟啦。咁啊，即係呢個啊官員方面係朝令夕改啊，就有政策，但係冇呢個策略。咁啊，地方官員當然就係唔會為你噶啦，佢主要係要忠誠噶啦。佢哋嘅管治又野蠻又極端又無效，咁所以呢啲嘢都全部俾西方帶住一個啊點講顯微鏡，係咁去睇。睇完之後，佢哋就做報告、做分析，即係中共而家面對嘅嗰種壓力就係咁樣。咁就今次習近平參加呢個 G20 峰會，就同好多人見面，同咗澳洲嘅總理啦、法國嘅總理啦、荷蘭啦、韓國啦，仲同加拿大嘅總理鬧交添。啊，佢哋喺一個宴會廳裏邊見到咁樣就講咗幾句，咁就俾好多人影咗出嚟，就係阿習近平鬧啊，杜魯多。就話佢透露咗佢哋開會嘅機密嚇呢啲嘢。不過今次我哋想大家睇一睇嘅咧，就算啦，因為時間冇咁多時間講每一個人嘅反應嚇，每一個領導人嘅反應。我哋想睇一睇韓國嘅情況。今次韓國尹錫月就同阿習近平見面嘅時候咧，就要中共約束朝鮮，叫佢哋唔好搞咁多嘅導彈試射，因為今年咧朝鮮已經射咗86次噶啦。仍然是同一個調，就是希望中共能夠係去幫，起碼某個程度上解決呢個問題。我又覺得呢樣嘢又係即係點講啊？係一個好過時嘅一首歌嚇，但係韓國人仍然係中意唱呢只歌。跟住咧就係尹錫月邀請習近平訪問韓國，咁啊習近平就好高興咁樣接受邀請，並表示咧。亦都會回請啊尹錫月訪問北京，嗱呢啲係非常之重要嘅信號嚟嘅。咁跟住尹錫月同習近平都同意加快兩國第二階段嘅自由貿易協議嘅談判，嗱呢樣嘢又係好重要。咁大家都知道，而家中共嚟講都係好靠韓國嘅，三星就喺韓國有好，三星喺中國有好犀利嘅投資啦。咁韓國是可以是在芯片方面是幫到中共的，特別是中共受到美國那麼多的掣肘的情況之下，所以這件事就是韓國有求於中國，因為中國仍然是韓國的第一大貿易夥伴，而中方亦都有求於韓國。習近平有的第三任期呢，就尹錫月就去恭喜他啦。咁啊，梨泰院事件呢，就習近平亦都是向尹錫月表示慰問，所以呢兩個國家嘅未來眼去，大家要注意。咁喺呢個時候，大家都知道亞洲七人欖球賽呢件事啦。呢件事太多人講，所以我亦都唔想講太多啦。只不過我想講下嘅咧，就係喺呢件事上咧，我哋見到香港咧，即係俾我感覺係一幕好醜陋嘅一套醜劇嚟嘅。香港啲親中分子同埋呢啲官員啊，好努力咁去學習做忠臣啊，點樣去表忠？好多人都講過啦，或者係點樣成為忠誠嘅廢物？佢哋順便咧就借用呢件事咧，就係瘋狂咁抽水，攞得幾多得幾多。因為呢個時候你唔表態，你唔極端咧，你就冇人睇到你，習近平就唔會欣賞你，習近平就唔會好似將阿李強升為而家要國務院總理，佢當時佢就係因為佢喺上海係非常之極端，所以就會成為總理，所以大家都話啊，咁係出頭嘅方法喎，所以係狂抽水，咁咧仲要無限上綱啦，係嘛？你又要啊韓國道歉，又要啊韓國甚至即係離譜到話要去韓國捉人，然後將佢引渡翻香港，然後用港區國安法去審佢，即係呢啲嘢，仲有一味靠下。即係佢今次就警告大家啦，你千祈唔好喺香港或者喺世界範圍之內重複今次播錯 國歌呢件事嚇，一味求客，層層加碼，競相去表演。嗱，即係如果我哋成日都唔係好明白中共嘅官員點樣喺呢事情上係做嘢嘅話，今次我哋從呢班咁樣建制派同埋港府嘅官員裏邊，我哋睇得清清楚楚啦。可以話一個咁樣嘅邪惡嘅制度下，就會產生呢啲咁嘅人，而呢啲人亦都會加強咗呢個邪惡嘅制度。不過咧，佢哋都應該有少少嘅政治意識嚇。即係當我同你哋講咗韓國係點樣同中共大家互相需要非常友好嘅時候，可能你哋做嘅即係並唔係習近平想要你哋做嘅，咁就睇你哋點樣咩時候自己知道稍為收斂一下。咁呢個係題外話嚟嘅。咁就另外美國國會美中經濟同埋安全審議委員會咧 USSCC 咧，亦都發表報告，就詳細咁講明北京對香港喺行政、立法同埋司法方面嘅破壞。咁呢一章咧有64頁咁長嘅。咁我就好即係忽發奇想，我話唔知有冇啲人去調查一下香港裏邊啲呢次嘅。即係北京對埋沒香港人嘅良知同埋善念，去破壞香港人嘅良知善念，係經過啲咩途徑，同埋係即係達到啲咩效果？我覺得成日都講佢哋咩司法、行政、立法啊啲嘢，其實香港而家失去嘅其中一樣嘢，當然唔係全部人啦，有少部分人啦嚇，就係佢哋嘅良知善念全部都冇曬啦。呢種嘅破壞，其實對香港嚟講係最大嘅破壞。咁今日就講到呢度啦，就睇下以後即係習近平仲有會唔會繼續放緩佢嘅態度同埋佢嘅做法，講乜都假嘅，即係你點樣和善，講乜嘢都係假，特別係共產黨，最緊要睇佢做乜。咁西方都係，你唔好睇佢大家就係笑口吟吟咁，但係西方一直都落重拳，我哋都要睇下西方係咪繼續咁做。
明知道共產黨咧嗰個計劃係唔變噶啦，佢哋本身就係以鬥爭為主嘅，咁如果再放鬆嘅話咧？咁啊，真系西方国家自己攞嚟嘅咯。咁我哋会睇下西方国家对中共嘅态度咧，会唔会发生根本上嘅变化，又或者系继续抗共啊？呢个月光有你，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立即无罪释放黎智英，播出愿荣光归香港系天意》。
唐人街，有句说话就叫做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新闻话嘛，香港法庭就判黎智英同埋黄伟强欺诈罪名成立，又话佢勾结外国势力，但系佢哋根本上就唔承认呢啲控罪嘅。嗱，有一个由23人组成嘅人权组织，就要香港立即释放黎智英。喺11月15日啊，就有一个国际笔会叫狱中作家日。保护记者委员会联合了23个国际新闻自由和人权团体联合寄信给香港特首李家超，要他立即释放黎智英，同埋要撤销他全部的控罪。咁仲讲明黎智英在2020年的12月呢，已经遭受到国家安全法的指控，仲关禁了22个月。咁喺10月1日呢，在没有陪审团的情况下，根据国安法串谋罪去指控审判黎智英。咁人权组织仲指明，李家超喺就职嘅时候曾经多次承诺咗香港新闻自由将继续受到香港嘅基本法保障，仲话会符合媒体自由嘅国际标准添。但係点解香港著名嘅媒体之一黎智英因为批评香港嘅新闻而要拉坐监仲要判刑呢？仲有个人权组织信里面仲指出，批评性新闻对于巩固香港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是非常之重要的，而且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是缺不可少。现在香港不止拉了黎智英去坐监，还要将以前苹果日报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新闻工作者都要一起拉入去坐监。这种这样的行为其实就严重伤害了啲人对香港的司法和法治冇晒信心嘅。所以而家国际人权组织就唔理咁多，一于寄信俾李家超，要去立即行使权力撤销对黎智英全部嘅控罪，立即释放黎智英。所以李家超冇得执执薄，一定要向国际人权组织交代。仲有一样，唔到你唔信， 人在做，天在看。嗱，就系前嗰几日，11月13号嗰日啫嘛。香港队就对韩国嘅金榄球队喺韩国仁川举行亚洲七人嘅榄球比赛。咁喺个决赛中，韩国主办单位一个唔觉意咧，就播放咗嗰首反送中嘅歌曲《愿荣归香港》嘅歌曲出嚟，就以为系香港嘅国歌。咁香港人听到之后，梗系好开心啦，个天都帮香港人嘅。咁后来啲人问主办单位，点解你哋会咁样噶？里面嘅工作人员就话：你香港球队都冇俾到国歌我，咁我咪喺网上查咯。点知我一查就查到一首叫做《荣归香港》，咁就以为呢首就系香港国歌啦。呢啲就叫做天意不可违啦。嗱，话唔定有朝一日中国嘅国歌就系叫做《荣归中华民族》啦。因为而家大陆俾共产政权管得实在太惨咯。
你知唔知啊？大陆嘅新疆啊，仲惨啊！最近有一段录音传咗出嚟，系一个男人40几岁同一个10几20岁嘅女仔有一段对话。
讲咩啊？
嗰个女仔要离开新疆去到内地去打工，但系呢，新疆而家有个新嘅政策系叫做离开新疆嘅证明。嗰男人就讲：若果系正常嘅渠道，系搞唔到呢个证明嘅。你想要攞到个证明啊？要8000蚊啊！不过呢，我识人，你俾我3000蚊，我就可以搞掂。另外，你仲要陪我上床4次。
哇，咁都得嘅？
个男人呢又问佢：你出咗新疆之后仲返唔返嚟先？个女仔话：到时一解封，我即刻返嚟。个男人就话：你而家唔陪都得，但係返嚟之后就一定要陪我上床㗎啦。
喂，广西佬，咩证明嚟㗎？咁贵嘅，要8000蚊。
马 Sir， 使乜问点解嘅啫？呢啲就係新疆政府收买路前打脚骨，唔俾钱咪唔行得囉。另外，如果话有靓女要出新疆喇，冇钱就要陪男人瞓觉。呢啲明码实价嚟㗎噃，愿者上钩。但係如果又老又冇钱，咁就寸步难行，食自己囉。
唉，大陆政府啊，层层贪，你知道呢啲就係小儿科咋。
嗱，所以喺大陆呢，嗰啲贪官搲到钱就想搬出去外国，想走佬啦。但係穷嗰啲喺大陆又好难生存。而家最麻烦係咩呀？你而家想出国好难啊。我嗰日睇到个视频，原来去到机场呢，佢分分钟都可以唔俾你出关嘅。好多人喺机场就俾佢折返转头啦。出到关嗰啲就好似执到身材咁㗎啦。
嗱，拜登呢就作为一个美国总统，屡次警告嗰啲美籍公民有咁快得咁快离开中国，迟啲想走就可能好难啦，话唔定啊会成为人质添啊。
唔单止喺美国啊，好多国家都通知自己嘅公民尽快离开中国啦。
嗱，呢啲事情系事出有因嘅，例如孟晚舟呢个事件。嗱，孟晚舟呢就系中国大陆华为公司嘅副总裁同埋财务总监，但系佢喺加拿大呢就犯咗间谍罪，而且佢自己亦承认咗呢种犯罪行为。美国政府就要求引导佢去美国受审，但系中国大陆就千方百计唔俾佢引导去美国，然后想将佢引导返中国。咁最终嘅结果系大陆政府就揀咗两个加拿大籍嘅人，就话佢哋都系犯咗罪，要求互相交换人质。所以最终呢，呢件事情就系用咁嘅邋遢手段搞掂嘅。你话而家留响中国嘅其他国家嘅公民啊，你话一旦有啲咩事，可能就会沦为人哋手中嘅筹码啦。
喂呀，马 Sir， 你呀真係估得几啱喎。嗱，上个星期你咪讲嘅，广州封城封得咁紧要，实会有大事发生嘅。原来我睇到新闻，广州市海珠区啲人冲晒出嚟拱冧晒嗰啲水马喎。
梗係啦，广州人真係同你客气咩？仲将嗰啲隔离墙啊拱冧晒呀，警车都拱冧呀，使乜俾面你呀？
是啊，海珠区有好多是外地人嚟呢度打工嘅。咁你一封城之后，佢哋根本就冇订去，而且呢根本就冇办法生存，连饭都冇得食，水都冇得飲， 横又死，掂又死，几大都同你搏噶咯。所以佢哋就同大白打起上来。当晚啊，好多人都听到有警察开枪啦，唔知有冇打死人添啊？
唉，我睇到段新闻啊，仲恐怖啊！话一个孕妇驮住个 B B， 嗰度又封城，唔去得医院生仔，搞到一尸两命啊！
嗱，反抗最激烈嘅咧，就系喺中山大学嘅布匹市场一带啊，成条路嘅隔离墙啊，都俾嗰啲人拱冧晒啊！嗰啲民众仲大声疾呼，拆除核酸站，取消测试。
喂，而家大陆好似有好多个城市咧，啲人都走出嚟示威游行咯，因为事实封城，搵到佢哋傻晒啦，梗系要反抗啦。
系啊，嗱，河南嘅郑州同湖南嘅株洲，嗰啲民众都冲晒出嚟抗议啦。
系啦，所以政府咪有啲惊惊地咯，搞出一个二十条。缓和下形势，俾你哋唞下气先。
喂，嗰二十条讲乜嘢啫？
就系咁讲嘅。第一，以前呢就要隔离七日嘅，叫做七加三，而家系五加三。以前呢就分为中风险、高风险同埋低风险地区，而家呢就分两个地区，只有高风险同低风险啦，冇中间嗰个啦。以前隔离嘅人包括密切接触者同埋次要嘅密切接触者，而家取消咗呢个次要嘅啦。咁睇落去呢，係对呢个疫情嘅管控係唔係宽松咗呢？
嗱，我认为大陆政府啲嘢呢就冇咁好死嘅，话唔定俾啲民众唞一啖气，第日仲严过以前啦。
睇上去二十条係宽松咗，其实有人发现原来嗰啲咩取消咗嘅中风险地区全部拨到高风险去。你咁搞法，咁对于中风险嗰啲咪认真唔着数咯，无端端就摆埋到高风险嗰度，仲衰。仲有次要密切接触者系取消咗，全部又拨咗落去密切接触者嗰边。
喂，咁而家听落呢二十条真系搵老衬㗎咗，仲衰过以前。
仲有啊，你哋听清楚啦啊，七日隔离改为五日，睇上去系少咗。你隔离完五日之后，佢话你仲未转阴性，隔离多你五日，总共十日。所以呢，所谓呢个最新嘅二十条啊，系呃啲民众嘅。
嗱，啲民众呢，俾政府呃得多，而家醒悟过嚟啦。本来啲人呢，就又跪又求嘅，都冇用，反而政府嘅压迫仲犀利。而家佢重到冲关成功呢件事嚟，佢哋开始得到启示啦。越嚟越多嘅人参与抗暴。
啊，咁呢句真喎，千祈就唔好坐以待毙。唐人街粤语见闻国际人权组织要求李家超立即释放黎智英。节目系由以文、李正、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请点赞同埋订阅，多谢大家嘅支持。
下面请听每日要闻。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由李东梅为你报道新闻。今日是2022年11月19号星期六。首先是新闻提要。习近平大搞元首外交，意图曝光。是不是后悔？习近平训斥杜鲁多，外交部急回应。美新众议院议长上任，曾表态要访台。习近平不同泰国总理握手，场面尴尬。外媒 G20 之后新的亚洲大国崛起，但不是中共。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次 G20 峰会，习近平展现元首外交，号称以多形式多维度的系列外交活动，遍植全方位外交经纬。但欧媒警告，习近平在这个外交复出 show 上面带着友善微笑，和西方国家领导人在场外双边会谈重建形象。他是在这里再次采取分化和拉拢的手段，欧盟大国不要固态复盟，落入中共以利益吸引的分化陷阱中。美国网站政治 Political 欧洲分部发文说，习近平在峰会上面是选择性地会面欧洲领导人，同时回避原本计划好的棘手会谈。 习近平避开了和比利时前首相、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 Charles Michel 的会晤。比利时先前呼吁国际要减少对中国的贸易依赖，更加在2013年因为太阳能板出口的争议，扬言对北京展开全面贸易战。中方即刻威胁对法国和西班牙、葡萄牙采取报复行动。法国、西班牙两国因此反对欧盟贸易官员，导致欧盟团结破裂。报道表示，比利时将中共视为系统性竞争对手。报道说，习近平很精明地采取一对一战略，分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 Emmanuel Macron、 西班牙总理桑切士 Pedro Sanchez、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 Giorgia Meloni、 荷兰总理吕特Mark Rutte 会晤。习近平说服荷兰不要加入在新科技上防守中共的欧美贸易联盟，目的在于拉拢荷兰的半导体大厂艾斯摩尔 ASML。 习近平希望荷兰能够推进欧洲对开放与合作的承诺，言下之意是不要阻挠晶片贸易。他和西班牙总理会晤的时候，对西班牙旅游业释放有利，对于马克龙想推进法中商业合作，尤其在航空和核能产业上，习近平亦都根据需求拿出不同筹码。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会晤的时候，习近平表示北京将进口更多意大利的优质产品，并将在高端制造、能源和航空航天领域开展合作。报道指出，北京显然在重施一贯的手段，来吸引特定欧盟国家和中共作利益交易，这个亦是他经常用来破坏欧盟稳定的方法。但是中方的企图能不能够达到目的，要看实际效果。刚刚从北京回来的德国总理索尔茨，在内外压力之下，就禁止了中企在德国收购两家晶片企业。近日德国政府的对华战略文件曝光，德国政府严防中共对西巴尔干岛的企图，致力于压制它的影响力。这一部分计划重点在于抗衡中共发起的一带一路投资倡议。与此同时，德国外交部在北京对俄罗斯的政策上采取批评的立场。德国总统斯坦默尔 Frank Steinmeier 近日出席活动的时候，亦都罕见地表示，西方国家应该从过去和俄罗斯往来的经验吸取教训，减少对中共的片面依赖。16号在 G20 峰会期间，习近平和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交谈的过程被人拍了并在网上曝光，引发全球关注和热议。外界多数认为习近平教训了杜鲁多。对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7号出来解释，说此事不应该被视为批评或者指责任何人。当时习近平对杜鲁多说，我们昨日讨论的内容今日都登到报纸上了，这不合适啊，而且我们也不是那样进行的，如果有诚心，就应互相尊重的态度来进行很好的沟通，否则这个结果就不好说了。杜鲁多则回应说，在加拿大我们相信自由、公开和坦率的对话。他还说，我们会持续寻求建设性合作，但在一些问题上我们会有分歧。习近平似乎无意继续讨论，顺住话要创造条件，创造条件，然后伸出手和杜鲁多握手之后，面带笑容走开了。毛宁辩解话，习近平讲的否则结果不好说，并不是威胁，因为两位领导人正在进行正常交流，只是表达了各自的立场。时事评论员黄笃然分析，这个表态是明显希望和事件降温。习近平虽然事先策划了怎样恐吓杜鲁多，但对事件引发的效应有误判，应该是后悔了，企图挽回不良影响。有观察认为，这一事件对改善中加关系起了反作用，亦都令到不少人觉得习近平是典型的极权统治者，不懂得怎样和其他国家沟通。 加拿大公民协进会会长董达成对中央社表示，加拿大十二月初将公布印太战略，预料其中少不了有关对中共的对抗或者批评性的字眼，届时中共恐怕不会有好面色，加中关系不乐观。但是换个角度思考，这个对加拿大未尝不是好事，脱去了所有对中共的幻想，加拿大可以全力拓展印太地区的其他市场，寻找更安全的经济伙伴，例如加拿大和台湾的关系亦都比过去更加积极，这个对加拿大的供应链是非常好又稳固的保障。美国中期选举基本尘埃落定，共和党赢得了众议院多数的席位，意味着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 Kevin McCarthy 将取代佩洛西，成为下届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抗中友台的立场明显，各方推测他上任之后是否会好像佩洛西一样无视中共的威胁，访问台湾以示支持。麦卡锡今年七月在佩洛西访台时就表示，如果他担任议长亦都很乐意访台。他并发推文说支持台湾符合美国最佳利益。他还有些抱怨佩洛西亚洲行访台的时候没有给他参加。今年稍早时候，麦卡锡就要求拜登政府尽快加强台湾军力，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可以视为中共可能入侵台湾的一个教训，必须提高台湾的自我防卫。麦卡锡在中期选举时曾经提出，如果赢得众议院，就将成立中国委员会，整合各个委员会的管辖职权，并成立新冠病毒疫情调查小组，调查病毒起源，以及美国怎样将供应链从中国搬回来美国国内，同时检视中共从何窃取我们的科技。关于麦卡锡可能访台的话题，中共方面对此一如既往地忌讳。他的专家卢翔放风说，如果麦卡锡以众议院议长的身份访台，北京在外交和军事方面的回应会比佩洛西访台的时候更加强烈。他说众议院议长不能够重复做出这种举动。而美国智库专家直言，白宫无法管束国会。前美国中情局官员 John Cover 表示，众议院议长是仅次于副总统的美国总统继任第二顺位，所以众议院议长访台成惯例，中共会有确实行动。台湾专家王介正就强调，台方没有表明立场，基于安全因素而婉拒美国众议院议长来访，但是要从佩洛西访台学到教训。台湾政大国际关系专家严振生认为，麦卡锡向来都支持美国对台提供军事援助，因此访台机会非常大。他说，但为了降低敏感度，他可能会选择在2021年1月在就任众议院议长之前访台。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
下面请听越南新闻。
又出新规，再打破一批铁饭碗，中国还有什么不可能？习近平之二十多面怪责杜鲁多，中国全网审查，禁止相关内容。习近平岸田文雄会面，专家指气氛诡异，鸡同鸭讲。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王勇。今日是11月19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最近警告说，中国即将迎接经济危机。啱啱讲完，浙江省宁波市在11月18号就宣布推出教师退出机制，引起一片惊呼，铁饭碗不铁了，就业怎算呢？宁波教育局发表这项公告，对于未能任聘工作职位，考核不合格， 违反师德或者因为其他原因等不能够升任教学的教师予以退出，包括后备转岗位、离职退休和解雇。守护发表文章说，教师和公务员一直以来在大家的心目中都是颇具代表性的铁饭碗工作。这类岗位除了薪金待遇高之外，更重要的是不用担心被解雇的问题，除非犯了重大错误，否则基本上都可以做到退休，这也是这类岗位被称为铁饭碗的原因之一。但是现在铁饭碗都打烂了。凤凰网另一篇文章说，无论什么饭碗，大家提前未雨绸缪了，就是这样。另外，宁波国内的生产值 GDP 在全国排第15，更号称浙江省人均 GDP 第一。这件事率先发生在宁波，亦都令人惊讶。九月中，网上曾经有一篇文章备受关注，后来被封杀。文章说，山西省河曲县精简机构实际是大批公务员被裁员失业。作者当时已经感叹，连被视为铁饭碗的体制内人员也都有失业的一日，中国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没想过短短两个月，就连富裕城市的教师也都进入饭碗难保的行列。宋国成日前在上报专栏发表文章说，失业问题是经济形势的晴雨表，也都是所有经济危机的后果表现。而现在在中国的青年失业率已经创历史新高。宋国成提到一个例子，在北京一份月薪人民币10000元的工，一日之内就收到超过1000份的求职信。宋国成说，这种求职无望的例子可谓多不胜数，显示中国已经出现严重的就业问题，而中共就没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宋国成说，暂时性解决失业问题就是靠救济和补贴，但是中国的养老体系和医疗体系长期不健全，医保基金在清零政策下被挖空，养老基金杯水车薪，根本就无法缓和失业问题。另外，宋国成提出，除了失业之外，中国经济还面临四大问题：一是总体经济陷入谷底；二是外资告别中国；三是公私合营噩梦重现。中共所谓的公私合营，实质上是土匪经济，对私营经济的侵占和掠夺。即使好像 Tesla 总裁马斯克这种人，在中国一样被割韭菜。四是供销社回魂，由经济学角度来看，供销社是为了应付短缺经济，但是中共现在既没有粮食短缺，也都没有货币紧缩，所以供销社不是一种应变措施，而是为未来战争做准备。宋国成总结说，如果习近平继续执行政治压倒经济的政策，包括绝不动摇的清零封城，未来10年中国经济增长可能永远盘旋在0%至4.5%之间。可以断言，以不够5%的经济增长，中国很难养活这么庞大的人口，未来中国人民极可能温饱不足，甚至去到饥饿边缘。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 G20 峰会期间当面指责杜鲁多将峰会期间两个人的谈话内容公开给加拿大媒体不合适的影片在网络疯传，引发热议。不过中国各大社交平台就开始进行全面审查，禁止讨论相关话题。美国知音报道，参与今次审查行动的中国社交平台包括微博、微信、百度、抖音、知乎和哔哩哔哩等，还未清楚审查指令是否来自中共当局。报道说，中国网络平台有时会主动审查可能的敏感词，以避免因为网络群体事件发生而被政府惩罚。目前在微博和杜鲁多有关的热门博文全部都和习近平责怪无关，大多数谈论的是杜鲁多几日前删除了一条说伊朗处死了15000名抗议者的不实消息推文。另一条有关杜鲁多的热门新闻，就是他在巴厘岛参加 G20 峰会期间和英国首相辛伟成边饮酒边倾偈。微博审查有关内容的关键词不单只包括杜鲁多、加拿大总理，还有中国网民帮杜鲁多 Trudeau 起的花名小土豆，以及土豆即是薯仔的英文 potato 等。 另一个受到微博过滤的敏感词是创造条件，这个是习近平在同杜鲁多交谈结尾时候讲的。根据报道，在新浪微博的蓝飞，即是官方账号，以及部分黄飞，即是名人认证账号的少数相关文章，就未被过滤隐藏。但是中国数字时代编辑刘力鹏分析说，这些文章是被审查过之后才准贴出的，并不代表审查尺度有所放松。报道亦都指出，即使中国网络大力审查，但是中国网民对该事件的热度仍然没有减低。在抖音有关杜鲁多的搜索建议里面，包括了杜鲁多不合适、杜鲁多被闹影片、杜鲁多之二十握手等等，咁意味住大量网民搜索了这些内容。在17号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的领袖峰会前夕，习近平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泰国曼谷举行双边会谈，会谈持续了36分钟，两人先在镜头前握手露出笑容。据日本传媒报道，岸田就钓鱼台岛在内的东海局势和中国发射飞弹等军事活动表示严重关注，并且再次强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中共官方报道，习近平说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涉及两国关系、政治基础和基本信义，必须重信守诺，妥善处理。中共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亦都不接受任何人以任何借口干涉中国内政。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表示，习近平由 G20 峰会到现在已经同接近10个国家元首会谈，想利用大国外交传播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概念。但是我亦都看到，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跟着中国附和所谓的一中原则，大家强调的还是一个中国政策。习近平同日本会谈的过程，我觉得没有达到他的目标。台湾国策研究院执行长杜玉仁表示，岸田文雄上台之后，中日关系处于低点，所以会前外界都以为会是冷冰冰的气氛，但是没有想过气氛是非常诡异这么友善，日本再怎主动都不可能造成这么友善的峰会气氛，所以这一定是中国主动愿意这么做的。郭玉仁分析，原因在于明年两会之前，中共政府的人事还未贴定，习近平最近不想惹事。第二，在东海、台海、南海造成新的现状之后，再来友善地举行峰会，那是中共典型的和战两手策略。第三，透过重启渠道令民主国家的戒心松懈。所以我不认为会因为这些峰会，中共对外的国际行为，包括在它周边，包括在东海、台海、南海的单边改变现状的行为就会暂停。中日峰会之前这几日，中共的水警在东海挑衅意味更严重，然后在台海周边的军机滥骚扰亦都没有缓和。余中基表示，今次中日峰会颇有些鸡同鸭讲的味道，中共强调不干涉内政，是担心日本年底即将修订的3个国安文件向台湾倾斜而加强施压。他说，我相信岸田政府现在亦都考虑着这个问题，不单只是日本单方面的问题，他当然亦都要兼顾美国政府在台海问题的立场和原则。中国的影响力相对于美国对日本的影响力来讲，那就是小巫见大巫。郭玉仁表示，其实这3个文件已经写完，有大篇幅关于台湾有事的论述，因为台海或者台湾有事对日本来讲完全没有机会可以置身事外。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美日的利剑演习就在与那国岛，离台湾只是100多公里。换句话讲，元首峰会是元首峰会，但是实际上就好像刚刚提到，中国在东海的动作也都没有减缓。日本当然也都看清楚现在的形势，所以该准备的还是会准备。背影观众朋友，感谢你的收看，再见。
时间好快就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